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31章第33节看起。我们讲到拉班去追雅各，然后责备雅各，他实在不是只想责备雅各，他想动粗把雅各一些东西抢回去，甚至杀他们。但是神警告了拉班，于是拉班就说了一番，然后装作好人，然后他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最起码拿回他的神像。好了，雅各当然不知道人家拿了他舅舅的神像，他不知道他的老婆拿了。哎呀，他不知道事情多了，他不知道他的见证这么差，他不知道他老婆并没有好好信靠上帝。我们知不知道呢？我们有没有在这些事上警醒呢？雅各拿的一切东西都是该拿的，因为那真是上帝给他的。但是拉结拿的就是不该拿的，因为那神像根本是虚假的，带来的是咒诅和恐怖。可惜雅各在这上面做得不够好，他没有好好叮咛监督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拉结太霸道了，太蛮横了。各位，我们绝对说应该尊重自己的妻子，但是当上帝的话要我们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时候，做丈夫、做父亲的、做父母的都应该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当仁不让，当信不让，当有信心的时候就要照着信仰所该做的事去做，不要在那时候客气了。雅各没有约束他妻子的信仰，这是很遗憾的。然后这件事呢，倒是也是阴错阳差的给雅各一个愤怒好好责备拉班的一个机会啊，感谢主啊。当然我们说更遗憾就是拉结没有好好信靠主。在这件事上，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结的帐篷。拉结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便坐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拉结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拉班开始搜啊。以拉班这个非常聪明的人来讲，那个搜当然要搜得很仔细。我们当然也想到后来妓女拉合哈，那么当耶利哥城的人来搜，也是一定搜得很仔细的。但是如果神不让你得到，你什么都不能得到；如果神不让你保有，你什么都不能保有；如果神不让你找到，你什么都找不到。只有我们的上帝是寻找他就寻见他，叩他的门他就开门，祈求他就给你。各位，寻找上帝吧，他是你一切的答案，不要去找别的东西，找到的也是假的，何况找不到。好，拉班呢先搜雅各再搜利亚。这圣经上讲他是摸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摸遍了，很生动的那个字眼哈。然后因为神像是在拉结这边啊，那么拉结已经把神像放在骆驼的驼楼里，然后坐在上面，然后说我现在生理期不方便啊，不洁净，你不要过来碰这个。当然以拉班的聪明，我想他应该在收的。他女儿越讲这个话越像我的口气，越可能东西在他那里，但是他就没有收啊，请不要生气啊，我不便在你面前起来啊，要把那个怒气转移啊，不是说我拿了你的神像，而是什么，我在你面前不能起来。当然就一箭双雕，先饶我在你面前没礼貌没有起来，另外一个呢，这个地方你不要收了，我是现在是不洁净的时期那这不是也很讽刺吗？那个神像被人偷来偷去，被人藏来藏去，而且现在是一个女人坐在他上面。哎呦，这神像哪是真神呢？这种神像还有价值，还有必要去保存、去抢、去偷、去藏吗？所有的偶像都是这样啊， 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话，有脚不能行走啊！哎呀，干嘛要去拜这种神呢？假的嘛，虚假的嘛！你拜他，最后照他都会跟他一样，也就是瞎眼耳聋死亡啊！你拜错了神，没有生命啊！这是对那个神像一个讽刺，当然也是对拉结的。我们看到拉结该被警告了，他居然还有神像。那拉班呢，就更惨了，他连自己神像都找不到。各位，又是讽刺了，神像不能保护任何东西，连自己被藏起来都一句话都不能说。好，现在雅各发脾气了。36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现在他可真是得理不饶人了，也是得利不饶人了，他得到利器，他知道，因为他舅舅敢这样会这样说，那表示真的神把他吓住了。你的神哈，你父亲的神，你父亲呢窝囊，但是神实在非常赐福他的那个神，当然也是你的神啊。耶和华随着你的脚步祝福我，也是真的了。这个神现在真的是让拉班没话可讲，然后他要找的神像呢，连说一句我在这里都说不出来。耶和华说过我在这里啊，在以赛亚书他多次说我在这里啊。那这个是一方面显出拉班的神是假神，雅各的神是大神，雅各也知道拉班被这个他的神，被雅各的神吓住了，所以他可以发脾气了，他把所有怒气讲出来。借原来拉班是最怒的，要杀人的，但是他现在不敢说话了。信靠上帝，勇敢。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好，我们再说，各位，我们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有很多，甚至我们犯罪了，所以就像神对该隐的警告，罪也伏在你的门口，随时要跳上来吃掉你。里应外合，里面有罪，罪就更容易抓住你，越犯罪罪就越抓住你，越远离罪越圣洁，罪就越远离你。哎呀，让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把那个恶性循环变成善性循环吧，把犯罪以致越来越容易犯罪的个性赶快去掉，叫我们越来越不犯罪，叫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能够胜过罪恶，能够把那些在罪恶中的人救出来，当然都是靠着主。我有什么罪你这样追我？哎呀，我们都有罪啊，都该被追啊，都该被神的震怒追啊。在利未记26章就讲到说，人离弃上帝，那恐惧会追着他。我们也看到雅各，实在我们讲过，恐惧一直追着他的，他有很大的不安全感追着他。不过感谢主，现在呢，神也是随着他一直在保护他。你也要记得，虽然我们有不安全感、恐惧、死亡、衰老、失望都一直追着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神都随着我们的脚步在保守我们，我们每一步的道路神都在带领，所以我们不要惧怕，神在保护我们。但是罪恶或邪恶的确在追着我，火速的追，我逃了10天居然都逃不过你啊！然后呢，你磨骗了我一切的家具，一个个很羞辱啊。当然这个摸，我们如果在美国有在机场被搜过身，就有一点觉得被羞辱，虽然那是防恐怖分子，但我们每次被找出来拿那个金属探测器啊，甚至摸一摸，自己觉得很丢脸。你是摸骗我一切我家的东西，你说出什么？这个当然是说你信口雌黄，但另外一个不是也在说这些东西是我的吗？那都是上帝给的，如果不是上帝给的，雅各可是什么都没有了，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来，我们分辨一下，看看到底是谁的。雅各现在讲话真是厉得不得了，因为他有每一个理由把拉班的坏处讲出来。分辨一下，哦，我可是被你调过新娘哦，如果当初能够辨别辨别的话，我就不会上这个当了。啊，是神替我伸冤。我觉得雅各在这里都应该想到神替他伸冤，神给他。你的兄弟也是跟着你一起来要杀我的，如果不是我的上帝警告你，今天也要杀我，现在把他们叫来，来分辨一下，看看这是谁的，看他们敢不敢。哦，因为现在雅各真的是得神不饶人了，他有神在他这边了，然后把他委屈的讲出来。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哦，这个话我不知道，我想以当时牧羊来讲的话，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成绩啊。虽然我不知道绵羊山羊掉胎的比率有多高，但是雅各敢讲这样的话，就是他照顾得很仔细很周到，他有点像大卫对羊群照顾得很好， 也希望我们都是一个好牧人，好好小牧人，最少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身体、灵魂好好的照顾。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好，这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哈。各位牧羊人吃吃羊可不可以呢？我想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尤其天寒地冻的时候，你在野外牧羊，哦，吃一个涮羊肉补一补，羊肉炉补一补也是好的嘛。但是当然，我想一般情形的话哈，看那个老板了，老板允许他们吃到什么程度我不晓得。总是尽量不要吃吧，因为吃成习惯了，这个就不好了。但是我想牧羊人在冷的时候，当然想杀只羊来吃吃啊。那你不能够杀，不可以啊，我想稍微苛一点老板不准。那他这里说如果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什么意思呢？这两句就放在一起解释哈。羊会少，羊会走迷路啊，这当然可能要赔了。牧羊人责任就是不让他迷路啊，要把他找回来。牧场上有野兽会吃，那这个时候呢，当野兽来吃掉羊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根本就是一只狼啊，或者是狐狸啊，偷偷把它偷走了，你后来发现了，那这个呢，一般来讲我想也不会太怪罪于牧羊人了，因为这么大野兽实在有。那看这个经文来看，看解经书就告诉我们，当有一只羊被吃掉了，你可以不要赔，牧羊人可以不要赔，如果他把被野兽吃掉残骸拿来给主人看，这就是我没有带来给你，就是剩下来的一个耳朵啊，一条尾巴啊，或者这一类东西，一个蹄子啊，剩下就是这些东西拿回来给主人看干嘛？看上面有野兽咬的痕迹，表示嘿老板，这不是我们天寒地冻的时候要吃羊肉炉杀了一只羊，然后说被野兽吃掉了，这可是真的有证据哦。你看这不是我们牙齿的印子哦，这是狼牙齿的印子哦，我应该还保护羊奋不顾身，被你奖励奖励来啊！这个就是这个典故的来由。一个羊死掉了，你残骸要拿出去给主人看，主人看了发现这真的是野兽吃的，就不会要他赔了，否则那是你自己吃的，你说野兽吃的。一般来讲主人都会同意，当你的羊被野兽吃掉的时候你不必赔，可是拉班非常苛刻，被野兽吃掉的你也要赔，我自己赔上。无论白日黑夜，被偷的你都向我索要，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向我要。黑夜被偷的我想是更是不需要，没有罪了。但是不管是白昼是黑夜，是大雨，是任何一个羊容易失去的时候，你都要我赔，你好苛刻，你不容许任何东西损失，你只希望一直不断的得到。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这当然一方面讲到拉班的苛刻了，然后天天都工作，一天24小时工作，要求他在羊群中工作，要不然要赔要怎么样。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我想也是雅各相当的忠心尽责任，我好好的照顾这些羊。当然还有第三个理由，可能雅各也实在不想回家，我们讲过那四个女人，他四个妻子如狼似虎，都不会体恤他需要休息，所以雅各也不想回家。不过不管怎么样，雅各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人，我在你这里非常辛苦，常常是这样啊，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有10次改了我的工价。20年了，各位，我在美国读书差不多10年，我们在一个地方10年20年，你在一个公司20年，在一个地方20年，那是一个值得回忆的20年吗？当雅各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20年我想也值得回忆，也是一个噩梦。值得回忆，因为这20年他真的很多个性上的缺点，他看到的很多罪恶，包括我们说过的欺骗，包括利用人，包括自私，应该他都经历而受到对付了。我们后来看到他真的受到对付，而这20年又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20年，因为虽然他的 舅舅他的岳父这样虐待他，但是上帝真是非常恩待他，一直在保护他。这位上帝在20年艰难中对他又真又活。我也看过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劳改的时候，在做监狱的时候，甚至在疾病癌症治疗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上帝又真又活。我们常常在舒服的日子没有发现上帝又真又活哈。好，在这20年里面，他是真的知道上帝又真又活，但这20年也有很多的痛苦。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这我们都知道了。你10次改了我的工价，就是改了羊群的颜色啊，改到最后都是有利于雅各，但是在改的时候，当然都是拉班觉得要对自己有利。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我父亲以撒他是一个很柔弱的人，你说的没错，你的印象也没有错。当年我的那个老仆人到你们那里来提亲的时候，来希望娶我父亲想要娶我母亲的时候，这个神真的是看顾我的父亲。我知道他的，虽然我父亲对我不好，当然雅各不会讲这话，虽然我父亲对我不好，雅各自己会知道，但他也知道他的父亲如何在非利士人那边神给他好多的水井，给他很多的祝福，如何在饥荒的时候让他成为一个大富户，雅各都知道。各位我也知道，各位你也要知道，因为你知道了你的生命才丰富，你知道了你这一生才有力量，你才不会悲观绝望，你才不会被这些种种环境和我们自己心理生理上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我父亲雅各敬畏的神啊，敬畏神害怕神。我最近在这方面感触特别多，圣经里常常讲到要敬畏神，其实就是怕神。敬畏神怕神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位上帝太伟大，太有智慧，太有能力了，我们不要擅自行动，一切顺服他，一切依靠他才对，不要自作主张。以撒我的父亲没有什么能力，他周围也都是如狼似虎的，这个上帝保护着他，使他敬畏这位上帝。这位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那比以撒又了不起了。亚伯拉罕了不起，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哎呀，亚伯拉罕当年离开你们这个地方，离开巴旦亚兰到这边来，就是因为这个上帝是真正的上帝。这个上帝现在与我同在，他在伯特利就跟我讲。当然我们从新约来看，雅各迟早也要知道他在万事就一直跟雅各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上帝一直跟你同在。我们会忘记上帝，上帝不会忘记我们。如果我们始终忘记上帝，一直不肯悔改，那最后被撇弃也是很痛苦。但是让我们早早的不要忘记上帝，早早回到上帝那里去吧。天天不要体贴肉体，天天借着十字架与主同行，神与我们同在。哦，拉班啊，舅舅啊，如果不是我老爸的上帝，如果不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如果不是这大而可畏的上帝，如果这个不是叫100岁的人还生孩子的上帝，如果不是这个上帝跟我在一起，哎，我也才知道这是从你口中知道的。如果不是这个上帝昨天警告你的话，后你今天会打发我空手而去啊。20年的辛劳通通是空的，弟兄姐妹，20年我们的辛劳还是可能空的，以后的辛劳也还是可能空的。我在这里录影是不是空的？我所做的真是草木和秸的工作，还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这个上帝纪念不纪念？各位，教会今天所做的，我们所经营的婚姻，我们所交的朋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儿女，真的是空的，空虚空虚，到有一天发现神都不纪念，我们也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的，那很可悲。只要出于我们人的意思，出于我们人的作为，都是空的，只要出于上帝，那都是丰富的。越出于上帝，就是越被十字架对付过的，就越不是有人的意思。出于上帝，我们就丰丰富富得到健全的家庭、婚姻、身体、工作、牧会的喜乐、历年归主的成果。当然神有他最美好的旨意，我们信靠他，不管我们得到什么，我们知道得到神就非常的美好了。上帝跟我同在啊，要不然我这20年辛劳没有了。各位，上帝有跟你同在吗？你的辛劳会不会没有呢？上帝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我，责备你。上帝看到我的苦情，创世纪29章32节， 这个耶和华看见利亚的苦情啊，哎呀，上帝都看见，看见我们的欺负人，看见我们的错误，看见利亚的可怜。在圣经里好多上帝看见听见，我们更是在创世纪十六章那里也是，上帝也看见夏甲，都是比较被欺负的人物，甚至基督徒也欺负的人物，但是神不欺负，神有恩典。这些人也欺负神，但神容忍，神会施展他的威严。如果我们愿意信靠他，他的威严就不在我们身上，他的柔和就在我们身上了。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不要去离弃上帝，以至于上帝看到你的恶劣来责备你。愿上帝看到我们的苦情，还有我的劳碌。雅各实在太辛苦了，这20年太多辛苦，本来辛苦都可以是一场空，但是神看到了，昨夜就责备你啊。如果雅各再讲的明白一点，就是上帝看到你的恶劣，你的邪恶，就是我上面所讲的这些事情，你都犯了，而我上帝也知道。哎，当然我们可以说，上帝知道，上帝怎么不早一点 do something 呢？哎，上帝在这最后6年，甚至在这最后一天做的事情，岂不是把那20年所有的委屈都消除了？而且我们会觉得那是最好的吗？上帝所给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一切的带领都最好。虽然人有那么多邪恶，拉班有那么多邪恶不诚实，但是这20年让雅各学会了功课，让雅各致富，让雅各有妻女有儿女，不都是因着拉班这个不好的人吗？我们不做恶以成善，但我们真感谢上帝的带领。43节，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说的也没错，是他生的，不过也是他卖掉咯。这孩子是我的孩子，说的也没错，本来祖父是有这样的权利，不过也是因为你毫无亲情，现在人家也不要归你哦。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说的也没错，雅各来到你家的时候，他可没有带一只羊，他连那一瓶羊奶都没有带来，他只有一根拐杖。哎，是你欺负他的结果，是你刻薄寡恩的结果，上帝就把你一切夺走给他了，因为你曾经夺走上帝给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妻子，包括他的羊群，包括他合法的工价。上帝好公平，叫我毛骨悚然，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儿女并他们所生的孩子，你眼睛看的都是我的。 Well，我们在创世纪不是听过其他类似的情形吗？当亚伯拉罕跟罗德要分手的时候，创世纪第13章，这个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看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你选完我再选。罗德就举目观看了，罗德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利益，神叫亚伯拉罕看到的是上帝要给亚伯拉罕的。让我们看到上帝要我们看的，让我们得到上帝要我们得到的，让我们不要为这利益像罗德一样，哎，这些都是我的。罗德不是也后来都空了吗？到后来他所有都没有了，就只有两个女儿，而且在那里乱伦。拉班呢，女儿是我的，孩子是我的，羊群是我的，你眼前都是我的，但怎么搞得通通变你的了？是啊，因为你不知道依靠上帝，因为你残忍，因为你贪婪，因为你自大，因为你眼中没有别的，你眼中没有你的女儿，没有你的，世上羊群也没有，你只有看到前面的利益。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人想要什么得的也是什么。你既不想要亲情，你没有亲情；不想要上帝，没有上帝；你不想要上帝，上帝和上帝以来的所有的东西，包括生命，包括自由，包括爱，包括平安喜乐，包括智慧，你就通通都没有了。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你还在想说故意装的有点亲情，我要爱我的儿女啊孙女啊，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吗？省省吧老兄啊，你从来不想向他们做什么，从来也不想为他们做什么，你只希望他们成为你的摇钱树而已。44节，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两个来立约，来谈判吧，来立约。那么约定你不害我，我也不害你，这个在圣经里面立约总是重要的事情啊。希望能够立约，我们中间有个比较深的关系，立约就是双方有比较深的关系了。 跟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多的关系了。我跟我太太立了婚约，我跟她关系就丰富。我考上一个学校，我交学费注册了，我跟那个学校就有约的关系。他的很多很多器材我要使用，他要帮助我得到一个学位啊。我跟一个房东立约了，我就跟他有特别的关系，他房子给我住，但是我要给他房租。他跟别人就没有这种关系，立约就是有比较深的关系。来，我们来立约。那这个立约呢，让我们比较有深的关系。这个立约也让我们更确定我们的界限和我们该做的事，这叫证据。立约其实就是做一个证据哈，让我们把刚才所说的话能够很确定，等一下要说的话确定。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啊，拿石头做柱子，这我没有想到说这有点神圣。因为在伯特利的旷野，那个石头就是做柱子，后来要作为神的殿的。那这里可能也有一点愿上帝鉴察，愿石头来鉴察吧，或者也是海枯石烂吧。我们的关系，我们这个约不要改变。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堆石头，哦，这非常长哈。雅各却称那石头为加勒德，加勒德就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我想用石头就是表示，这石头是最坚固的东西。我们这个约要像石头一样，不改变哦。好，现在要立约了，就是有特别关系，当然就做好朋友嘛。这我们中国人就很懂了，就是怎么样，要吃喝了，吃顿饭呢，婚约要吃饭呢，什么立约常常就是吃一顿饭。表示友谊，也比较确定这个约。那么雅各就说：“我们确定这个约。”那么拉班称那个有他的称法哈，那意思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雅各称就是以石为证。各位，石头的证据不算什么，上帝的证据，上帝的诺言那才有重要。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耶和华的山，能将